在引起争议的合成图片中，左边是中国长征8号运载火箭点火瞬间，右边是印度火化新冠病毒死者遗体。图片以中国点火对印度点火为主题，配上印度单日新增确诊超过40万例的小标题。最新数据显示，印度的新冠肺炎疫情失控，每天有数十万起新增确诊病例。有分析认为，人口庞大的印度除了面对疫情进一步扩散之外，还存在病毒变种的危险，因此短期内要把疫情控制住难度很大。再加上印度本身的医疗卫生条件薄弱，更是难上加难。这张合成图片本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法委新闻网站官方微博中国长安网发布后，被网民解读为中国官媒是希望带出这样一个讯息：中国疫情受控，有余力发射火箭，而印度抗疫不力，导致大批民众死亡。反对者认为，印度疫情白热化之际，中国官媒刊登这样的图片极为不恰当，有人更以冷血无情、毫无人性来形容。另外，中国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中国警方在线等官方账号也上载了一张把武汉霍生山医院与印度火化议题拼在一起的合成图片，并以印度德里把狗用火葬场改为人用作为说明。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长安网等官方微博的处理手法使人费解，因为去年武汉等地爆发的疫情仍令人记忆犹新，很多中国人也走过那个痛苦的阶段，很多尸体在医院无人收拾。中国长安网被视为全国政法纵置系统重要网络宣传阵地、信息发布渠道和舆论引导平台，据称拥有超过1500万关注者。
在中国，政法委是刀把子，中央军委是枪杆子吧，宣传部是笔杆子。这个刀把子实际上是对内控制最为主要的一个系统，就我们面对的什么公安、国安、司法、监狱部门，然后呢检察院、法院，这些统归政法委管辖，控制这个国家最严格的都是这个体系的。那么他们的最高部门的思维模式是非常非常的冷血而粗暴的，价值观是颠倒的，没有任何人性和基本的道德廉耻的。他的这种价值观之下的话，他在对于对内统治上，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除了合成图片引起争议，中共政法委认证账号也在网站上发视频批评印度，说中国向印度无偿提供20000台制氧机，印度却恩将仇报，指责中国国防部在边境动手脚。胡佳认为，中印两国的矛盾不应成为讽刺印度的理由。
我们不否认，就是说中国和印度之间有这个边界争端，双方都有伤亡。但是新冠病毒这种就是说全球性的灾难的话，它是超越了就是说两个国家双边的这个问题。印度的疫情如果得不到控制的话，我们这个国家也不可能长期的独善其身。
印度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主政体。纽约时报引述分析表示，印度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形象有时会被中国用作负面例子，捍卫北京的威权管制以及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印度中心副主任方天赐认为，中国还有一种心态，就是不希望让西方把中国与印度相提并论。
中国有一种自大心态啊，我就是比你好啊，比你强啊。那如果说是拿中国跟印度相比的话，反而有损自己中国那种比较自傲的地位啊。所以说他们反而是在排斥这个事情。因为印度它本身就已经有相对比较民主自由的这种媒体啊，通常在这个时间点，中国他们的这种反应就会比较激烈一点。这种一系列的争议出来的时候，国际媒体都会检视中印之间这种关系。
而就在中国长安网发布点火拼图的前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新冠疫情向印度总理莫迪致慰问电，并以个人名义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表示中方愿意向印方加强抗疫合作，向印方提供支持和帮助。
这一次的疫情，习近平有特别的就是表达慰问之意他有提到说他也代表他个人去致意，某种程度上啊，这个北京官方也有认知到说现在整个中国包括领导人在印度的形象是比较负面，还是负面的程度那所以需要去做适当的这个扭转。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那这种东西都可能会让已经脆弱的关系就那种恶化程度会增加，就印度民众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现在困难之间嘛，说你还要故意占我的便宜啊，当然这种反弹就会更加剧烈。
中国长安网合成图事件也引起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与复旦大学学者沈毅的激辩，沈毅肯定政法委微博并以圣母表讽刺反对声音，但以煽动民族主义著称的胡锡进则一反常态，他表示官方机构的账号应当高举人道主义大旗，把中国社会牢牢置于道义高地上，他认为这是任何中国官方机构应有的态度和表现。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说，有理由相信合成图事件在中共内部引起很大争议，从微博迅即被删掉就可以看到端倪。
它不仅仅是违反人类的普世价值，它同时也违反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一些基本道德，所以这个在内部是有很多人不满，包括上层口的人也认为太过分了。这种不同声音不同的意见在中国社会一直就存在，只是因为这个双城口的干部这些网警们卡得很紧，就把它删了，把它这个灭了。而这是你能够看到这些网警用这种方式表示他们对习近平和习近平这些跟班打手们的一种不认同不认可。
冯崇义谴责中共的宣传机器为了激起民族主义不惜牺牲中国的国际形象，
国际形象在习近平的这些跟班眼中是第二位，第一位的就是要展现这个大国之风、大国的雄风和展现习近平一个政治强人的那种国际形象，就是我是强大无比的，中国正在民族复兴，正在实现中国的中国梦，其他周边国家都应该是俯首帖耳。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马晓月向《纽约时报》表示，归根究底，中国政治宣传的主要对象是国内的老百姓。学者冯崇义谴责，这支宣传大军为求达到目的，往往不择手段。
他培养了一批跟希特勒的冲锋队、党卫军一类的人才也好，你叫他这个打手也好，对整个世界、对周边地区都破坏性非常大。比如说，在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中，他就可以操控整个中国的民情，要把香港的所有这些上街的人都把他当成是蟑螂，都要灭掉，或者喊这个口号“留岛不留人”，把你们全部杀了，把你们全部赶走。就把所有香港人都当成是一个卖国贼，要对香港进行这个第二次回归，就靠这个民族主义来去作为这个党的合法性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也是让这个习近平描述海外有很多敌人遏制中国，不让中国崛起，需要一雄才大略的领袖像习近平这样，完全可以把像改革的一些成果的任期制两届一回废掉，表现的一个以习近平个人崇拜为基础的、为目标的集权主义的权力框架，他的这个精神支柱就是现在民族主义。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认为，这场风波把中央政法委不为人所知的一面暴露无遗。
这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事情，它可以让国际社会，可以让中国更多的普通公众看清这个部门他们的脑海中是怎样思考问题的， 是怎样看待就是说全球性的新冠灾难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次绝非只是惹恼了深深陷于新冠漩涡的印度，整个文明的社会与普世价值有基本人性的社会都会对此极度的反感，他们也有责任识了在中国那些就是统治部门就是国家强力机关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美国之音记者高分香港报道。